你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又或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天恩的滋味，作者朝晖。我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自费留学。来美国两个几月之后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和朋友第一次参加华人教会的团契，当晚就糊里糊涂地信了主。同我一起去教会的朋友回去那时候跟我开玩笑地说，你在中国入党入得快，到了美国信主也都信得快。他的言外之意好像我是一个投机分子，或者在他看来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谨慎，连福音是什么都未完全搞明白就盲目地信了。人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动机有些侧重，有些人信主是为了罪得赦免，有些人信主是为了今生得平安喜乐和上帝的保守，而且将来可以入天堂不去地狱。更多人信主是两者兼有，但我信主的时候真的只是为了罪得赦免，个脑海里面根本都没想到天堂或者地狱，因为我想象不到天堂的美好和地狱的可怕。况且那个都是将来的事，无需要现在要看啊。然而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是一个罪人，恨恶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想法，渴望改变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曾经尝试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无效。当我第一次听到耶稣和他十字架的道理，即是耶稣的死是为了代赎我的罪，只要我承认自己的罪，接纳他为我的救主，他就赦免我的罪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吸引，产生了何妨不试一试的冲动。如果耶稣真的可以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一些坏想法和行为毛病，那岂不是好得无比？那个晚上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带领下，我的心就是这么奇妙地向主敞开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咁讲。嗰阵是1996年3月22日，一个我唔会忘记真正重生嘅日子。我认识咗我个救主，相信佢已经赦免咗我从前一切嘅过犯，并且会引领我嘅人生，我灵里得到咗完全嘅释放。那个晚上教会送给了我一本圣经，并且跟我说要经常读经祷告。第二日好早起身之后，我就跪在地毡上试住读经祷告，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开口，竟然呼呼声地喊了起来。那种感受就好像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小孩来到爸爸妈妈面前，又好像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游子觅得了知音。那个是喜乐的眼泪，感恩的眼泪， 那一份心灵深处得到极大的满足和罪得赦免的平安，真是难以用言语地形容出来。那一种被圣灵感动所带来的亢奋和极大的喜乐在我身上持续了一个星期那么久。主藉着圣经对我的心说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是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这一种初尝千恩的滋味，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幸福满满，回味无穷，并且激励着我一生紧紧地跟随祂。信主两个月之后，我在一次信仰夏令营的营会上受了浸礼。讲到受礼，我亦都深感救主奇妙的引领。五月初临近期末，因为事情外出的缘故，我需要提前考试。当我坐在教授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做试题的时候，教会的一位弟兄也都是教授，他刚好经过，我突然之间跟他讲话想要浸礼。我至今也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会有这份心志提出这样的一种要求。更加奇妙的是，5月27号那一日和我施洗的正正是这位弟兄。当我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一股奇妙的力量临到我，折磨了我20多年的眼目和肉体的情欲立刻消失了。那个感觉就好像有锁链在我的身上脱落，何等咁轻松。感谢赞美主，多年之后当我为别人施洗的时候，常常都想起那一幕。我多么渴望救主的能力，亦都好像当初临到我一样咁临到弟兄姊妹身上，释放他们脱离恶者的权势，享受那从上面来的真正自由。好像罗马书六章三至五节这样讲，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如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个荣耀那一刻一直都激励我竭力地做主公，为他而活。受洗的时候，教会送了我一本盖恩夫人的《荒漠甘泉》。书的扉页上提赠两句圣经上的话，就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个是诗篇一章二至三节。我不知道为什么提赠了这两句经文。在我博士毕业后长达7年多的旷野漂泊生活中，他却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我就是靠着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才得以走出信心的旷野。要讲这句话今日应验在我的身上，一点也不为过。我虽然常有软弱，在苦难中彷徨过， 在干旱无水之处埋怨过，但是靠着主的话和他永远不变的慈爱，我和我的家都安然度过。那个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同时也都要在一段极其蒙福的七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欢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主令我经历水火，却使我灵眼得开，进入丰盛之地，既遭受饥渴难耐之苦，又饱尝盆水出水的甘甜。我信服是祂赐福，勃亦是祂管教。主管教我就好似父母管教儿子一样。我博士顺利毕业，还未毕业就有教授职位的面试。当时我好骄傲咁同妻子讲，我做博士后最多唔超过两年，然后做教授。但是没想到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让我破纪录咁做咗七年几博士后，我不得不谦卑落嚟。等上帝嘅时候到了，他向我敞开大门，把我带到美国南方嘅一所大学工作。在那个宽阔之地，有上帝丰富的预备，工作、家庭以及教会的侍奉都蒙他极大的赐福。信主二十几年来，昼夜思想他的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很多其他的事情过后就忘记了，但主的话在我里面却日久弥新。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常常安慰我、鼓励我，有时候都责备我，指示我当作的事、当行的路。难怪诗人都称颂上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是诗篇119篇105节。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逐渐明白了上帝话语的宝贵。在软弱的时候，我常常更多地倚靠祷告和默想他的话而安然度过。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是路加福音一章37节。信主之后，我几乎没有停止过教会的聚会，包括有星期五的团契、星期六的学习、主日崇拜和周三的祷告会。以至于当时刚刚来到美国与我团聚还未信主的妻子，见到我这么经常地参加教会的活动，就说我不务正业，担心我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毕业。然而靠住从上帝而来的信心、喜乐和力量，我就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同时还完成了另一个硕士的学位的全部课程。我初信主的时候心里面极其火热，想把我奇异的经历分享给我父母和那时还在大陆的妻子。我想跟他们讲救主的美好，并要他们都来经历那个属天的平安。当时因为国际长途电话的费用很贵，书信是我和我们联络的主要方式。每一封的书信我都谈及主耶稣的救恩，并且领好的祷告词教他们祷告。信里面讲多了，父母在后来的回信中就这样讲，你信耶稣我们不反对，我们按照你讲的去信，但是你都不要信得太迷。妻子都觉得我奇怪，才出国没多久 开口埋口都是主，他都不明白我在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坦白地说，那种火热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但是圣经有话可以表达我的心情，就是耶利米书20:9，我又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后来我亲爱的妻子来到美国团聚之后，也都认识了主耶稣。虽然在外人的眼中他是又软弱又不熟灵的妇人，但却在我7年博士后的艰难日子里面不离不弃，常常流泪祷告托住我。主的灵常常感动他，主的能力也都常临到他，使他凭着单纯的信心做事。他妈妈生前十分想念他，希望他回去可以见一面，无奈他因为办理移民身份没办法回去见妈妈最后一面，直到妈妈去世2年之后，他先蒙主差遣，得以带着不到3岁的女儿回去探望家人和亲友。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竟然带领了10多位的亲友信主。如果没有主的同在，谁可以做到呢？每当想起我们一路走过的艰辛之路，我都不禁地感慨箴言19:14的话，就是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因为我们一同遇见了活的主，尝到了主话语的甘甜，晓得祂的大能，我们就可以常常在上帝的话语中彼此勉励，在祷告中彼此扶持。父亲在我来美国之后3年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可以再写信给我，并且病情发展迅速。信主1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去探望父母，那时他已经失去一切的记忆，甚至连我都不认得。我为父亲的灵魂哭泣。回美国之后，由于几次搬家，直到前年父亲去世的前半年，刚好在整理那些东西的时候，找到了父亲当年因为遇交通事故脚脚被砸亲卧床近3个月的时候写给我的信。信中这样讲，经过2个月的治疗，现在行动做事和以前一样，没留下什么毛病，这一切是主的赐福，感谢主。我知道只有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可以得救。我虽然没办法知道父亲是否真正得到救恩，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因为这封信得了安慰。我宁愿相信他已经向主悔改，盼望有一日可以在天堂与父亲相聚。父亲去世之后，我将这封信带回国，藉此话题再向其他亲人传福音。感谢主，妈妈和妹妹都主动打电话要我带领他们做决志祷告，并且信耶稣。时至今日，我常常都借着网络和我们每日都分享上帝的话语和恩典。我不单止向家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也都在大学工作的同时，无论得事不得事，总爱向人们传福音。慈爱的天父将拯救人灵魂的负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我愿意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个天上的福分，因为天一的滋味实在太美好了。
老公，今日几号啊？
一号咯，做乜嘢？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嘅一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喺我嘅电脑嘅收藏里面，顺便介绍埋俾我嘅同事小王，相信佢都会好中意。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失丧的灵魂被寻回，赖蔡琴。我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我从小就看到妈妈和奶奶经常拜偶像，我们几兄弟姊妹就跟着一起拜。长大之后渐渐变得很迷信，甚至相信透过掌相、命理、风水可以知道未来的运程，又可以替我吹吉避凶。怎知道我越拜越不平安。后来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有时带着个仔去教会。我每次带他去教会都只是想星期日帮他找些活动，放低个仔之后我就自己去吃早餐了。就算有时我会去听到，我都会瞌眼瞓，对上帝是一啲都不了解。一眨眼就过了三年。在2006年有一日，一个好迷信的好朋友对我说，有个神医好厉害，乜嘢都知道的，而且可以帮人医病。那段日子我的腰好不好，成日都好痛，加埋时时都要回去内地工作，一个人穿梭香港、深圳和广州之间，压力非常之大，全身的肌肉绷紧，成日去按摩针灸，甚至找脊骨神经科医生，使了好多钱，但是一啲帮助都没有。所以我想想去看看这个神医，但是好可惜要排期一个月。咁啱有一次我的好朋友不能够去，他就给了他个位我，等我可以去看这个神医，咁我就抱住希望去看了。到了那座大厦的单位门口，正是想着按门钟，突然之间心里面好不平安，有把声音跟我说，
你不可以入去，你是教会的人，不属于这里的。
当时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回事，因为求医心切，机会难得，我就没有理会到内心那把声音，就按了门钟入去。入去之后就望到一个好大的祭坛，上面摆放了大大小小的雕像，个个样子都好可怕，整个单位都烟雾弥漫，啲人不断咁喺度烧祭品香烛，大概有七八个人喺度等紧，负责开门嘅就吩咐我一边等，就一边帮忙接啲祭品。我好听话咁照住做，当中有一对夫妇话自己系做生意嘅，要求神医俾佢哋饮嗰啲符水，并且喺手上面画啲嘢，好虔诚咁。等紧嘅时候，我心里边嗰把声音间歇咁又同我讲：
离开呢度，你走啦！
但系我仍然冇理会，等咗好耐，终于叫我入去一个好大嘅房间里边，见到嗰个神医，佢系一个大概30几岁嘅男人，我就坐喺个办公台嘅另外一边，同佢打对面咁坐，彼此嘅相距都几远噶。他没有理会我，只是这样沉默了两三分钟，他的态度非常之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算，其实我心里面都挺害怕的。突然之间他跟我说，
你讲说话吧。
我问我要讲什么，他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随即就告诉他我来的原因。当我稍微停顿，他就开口讲中了我心里面想讲的说话。突然之前我听到的声音又来了，在我心里面不断地说，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还说
快点离开这里。
那个时候我没有真正悔改得救， 不知道 Hallelujah 是赞美上帝的意思，亦都冇打算即刻离开。但是好奇怪，那个声音一来，个神医就会唔讲嘢，声音冇啦，个神医又开始讲咗我心里面嘅事。来来回回好几次之后，佢突然之间讲：
俾你饮符水。
我好快速咁话：我唔饮。跟住佢话：
我俾七日嘅符你，每一日烧一张，每一日都要饮。
我攞咗符之后，俾咗钱，一落楼就打个电话俾我朋友，佢问我。
佢系咪好厉害呢？
我话唔系，佢好惊讶咁话，
冇可能，见过佢嘅朋友都话佢好犀利噶，乜嘢都知道。
嗰个月我屋企正喺度装修紧，需要暂时住喺酒店度。当日我翻到酒店就将嗰啲符夹咗喺圣经里边。第二日打电话俾介绍我去教会嘅嗰位姊妹。将昨日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他，他就说，
虽然你还未曾真正得救，但是主耶稣在寻找你，保护你。
我随即明白过来，即时就大喊，原来昨日是有两股势力在斗争，圣灵帮助我征战，好真实。后来我读到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么说，我哋并唔系与属血气嘅争战，乃是与那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呢个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嘅恶魔争战。系啊，我实在深刻咁经历咗圣灵为我同埋天空属灵气嘅恶魔争战。跟住落嚟嗰个星期六，我参加咗晚堂崇拜。嗰晚我认真咁嚟到去唱诗赞美上帝。专心地听牧师讲道，听到
人若站得全世界，回想咗自己嘅生命，又有咩益处呢？
喺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因为我哋只系顾世上嘅生活，对有冇永生唔在乎，忙碌一生，岂不是系虚空一场？如果我哋唔凭着信心喺上帝面前认罪。我们就会错失了同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生命。我再一次大喊，向上帝认罪悔改，愿祂作我一生的主宰。崇拜完毕，在回家的途中，我看见同住一间酒店的女士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我就上前夸赞她勇敢。她回答我说，
我是上帝的女儿，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我口窒窒咁嚟去回应，我都系上帝嘅女儿。讲嘅时候，我仿佛感觉到有一股气喺我身上面出去。由嗰日开始，我每个星期都渴望去教会崇拜，崇拜使我平静安稳，上帝嘅话语使我得着安慰，让我带住平安同埋喜乐翻屋企。几月之后，一位同我上栽培课的教会姊妹介绍一位医生给我。上帝透过这位医生医治了我，使到我的痛症消减，人都轻松了。不用两个月，朋友见到我都说我肥了，人亦都比之前平静，笑容多了，不再忙乱。感谢主耶稣来到寻找我这个失丧的灵魂，亲自跟我讲说话，保守了我。回想以前，我经常一个人穿梭香港和内地，跑来跑去，单打独拼，身心疲累，病痛缠身。但是我没有去认识这位创造我、救赎我的主耶稣，却使了很多钱去看风水、占卜，拜那些人手做的偶像。感谢慈爱的上帝，透过不同的人和途径邀请我、带领我、拯救我、保护我，使我在赐生命的主耶稣那里得着永生。现在我不再需要花钱透过什么人告诉我未来如何，亦都不需要想办法去趋吉避凶，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圣经有很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祂的话语使我们得安慰，怀着盼望走人生的道路。在祂的爱里面，我没有惧怕，只有平安，而且靠主常常喜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圣经箴言书9:10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道德高尚的人应该都扬进天堂。作者张日平。问，听啲基督徒讲，只有相信耶稣嘅人先至可以进入天堂。我认为基本上道德高尚嘅人都应该让佢进天堂，如果唔系唔公平，讲明上帝心胸狭窄。答：如果你为自己同埋屋企人起咗一栋好豪华嘅别墅，我睇咗好鍾意，然之后对你讲我都要搬入嚟，如果你拒绝，我可唔可以话你心胸狭窄同埋唔公平呢？耶稣对佢嘅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是约翰福音14:2-3。天堂是上帝的家，是祂为自己的儿女所预备的，当然只有祂才有权决定谁可以入去。况且上帝这样做是有原因的。第一，天堂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没有罪。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天堂啊？因为有天使和竖琴吗？不是，只是因为天堂是一个完全没有罪恶的地方。没有罪恶就没有痛苦，痛苦来自罪恶，如果不是自己的罪，就是别人的罪。有很多上班族都表示，工作本身并不辛苦，应付人事问题才是最麻烦。为什么啊？因为人有罪咯。例如客户欺骗你，同事打小报告，员工偷懒，老板刻薄等。家里没麻烦吗？说笑啦，丈夫有外遇，太太泼妇骂街，啲细路反叛，婚姻不幸等。唉，点解会有咁多嘅问题呢？皆因罪。耶稣话，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马可福音7:21-22，只要有一些些这一点，痛苦就会随之而来。圣经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个是雅各书4:1。你可能会抗议，我头先问为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不可以进天堂，不是问 为什么罪人不可以进天堂？世界上有很多的道德标准，警员的、传统的、圣言的，他们最多可以叫社会安定，但是绝对不可以与上帝的标准相提并论，不可以铲除罪恶，所以没办法解除所有的痛苦。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若要进入上帝的天堂，就要达到上帝的标准，就是完全无罪。二，人的罪性会导致实际犯罪。无可否认，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性。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这样讲，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人从小事心里面就怀着恶念，这个是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罪性有如今日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暂时无症状，但是个毒素潜在，随时都会发病，而且可以传染人。圣经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一旦遇见试探，就产生犯罪的行为。私欲既怀了胎，受生出罪来，这个是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的。天堂之所以这么美好，是完全没有罪恶。假如这些表面上道德高尚，但是仍然有罪性的人进了天堂，其罪性呢，若果在某时刻发动起来，天堂就不会再是天堂了。为了对付新冠疫情，有政府要实施清零政策，为了对付罪，上帝更要对付我们的罪性。三，怎么办呢？怎么清除人的罪和罪性呢？唯一的途径就是信耶稣，接受基督的救恩。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上帝生的。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这样我们就从上帝而生，成为他的儿女。圣经又告诉我们，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这个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虽然基督徒今生仍然会犯罪，但是圣经应许那些已经成为上帝儿女的，将来在天堂里的光景就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什么是像他呢？当然就是包括没罪性啦。完全没罪的天堂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福乐之境。
中信有声杂志。
帮助孩子不迷茫，作者舒凡。充满网路及各种媒体的时代，带给我们很多便利、丰富和有趣，亦都带给人越来越多的诱惑。尤其是身心正在快速发育的孩子们，我多年来一直从事对网瘾细路的关怀辅导。单单在一个月里面，我的工作对象中又多增加了几例。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浏览喜欢的网站，看二次元小说、漫画、B 站、 还喜欢在社交软体上和朋友聊天。一位30岁的细路沉迷于网路和游戏而不想上学，和父母冲突不断。一位14岁的男孩课余时间总是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玩游戏、看影片，并且说这样才觉得舒服，不懂得怎样跟父母聊天。一位15岁的女孩目前在休学中，没有任何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成日都看平板电脑，加入数个粉丝群跟那些网友聊天。有一位17岁的男孩最近呢断断续续地不上学，完全不写作业，成日匿埋在家玩游戏机，有智商的行为。青少年沉迷于网络的负面情况总体上是睡眠和作息混乱，学业明显地退步，忽略和拒绝和家人沟通，不愿意社交，讲大话，情绪和性格的异变，被网上不良内容洗脑等。细路为什么会对网路容易着迷呢？是因为一，大脑有奖励中枢，对网路着迷和人的大脑运作机制有关。大脑的化学变化是一系列神经在这里负责传导好爽，即是很快乐的感觉。从腹侧被盖区到耳核的多巴胺神经回路，构成天生的大脑奖励中枢，掌管报偿、奖赏、快乐、安慰剂效果等活动反应。它鼓励有助生存的行为，好像饮食、社交互动、追求成功等。有神经学的研究发现，沉迷于网路而成瘾的大脑反应呢，就好像对其他瘾物一样，都会让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使人觉得愉悦和舒服，但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才可以得到同样的欢愉感，否则就会陷入情绪低谷。于是人呢就会更多地去上网或者使用瘾物刺激多巴胺。大脑的奖励中枢对于人们生命的存活、生活的动力非常重要，带给人极大的快乐。但是如果人们无时无刻地对某事某物欲求不满，就代表大脑的奖励机制被打乱、破坏、失调了。由于孩子的大脑皮质层前额叶，亦即是掌管负责认知、决策、专注力和调节情绪的重要区域，还未发育成熟，所以我们尤其在孩子身上会发现他们上网看的、玩的、购物、聊天，只要是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的，他们就会越来越想要，越来越沉迷其中。第二，其他的有关原因。 A， 孩子想满足内在需求，网路成为快乐满足的替代管道。当孩子逐渐地成长，10岁左右呢就开始进入青春期，他们的成长和需要包括适应生理上的改变、对性好奇、心理和行为追求独立、建立自我认同、建立社交关系、学业或者职业的探索、需要被接纳、有归属感、情绪的调节、舒压、沟通和表达感受及想法、自制力的操纵等。 B， 网上的内容精心设计，对孩子们充满吸引力。网路充分地利用大脑奖励中枢原理，对孩子们不断地刺激，网页、 影片、图片，为了增加点击收看率，以暴力、色情、恐怖、新奇怪异的物品、搞笑、无厘头的标语和内容、聊天及游戏宝物、礼物、现金奖励，时刻地吸引孩子。 C 孩子与成人沟通不顺，关系紧张。孩子们与父母及周围成人的关系不亲密，不信任，没有感受到被接纳及理解，不愿意被正向引导，认为网友更加聆听、支援、陪伴和鼓励他，对他们好好，站在他那一面，殊不知隐藏的利益、诱惑和危险渐渐地逼近。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网络游戏和网友正在成为很多孩子的重要他人，不是单凭孩子的自觉、自律就可以抗衡得了。如何面对沉迷上网的孩子？一，先要了解孩子的两大方面。同大家分享下我同好多学生、父母一起工作的经验。父母要先理解孩子的内心，同埋同佢嘅实际生活同步，先有机会开始引导同埋帮助佢哋。点做呢？ A 关心同埋了解现实生活中孩子有咩需要，例如课业或者活动缺乏成就感，缺乏展现自己特点嘅机会，对自己冇信心，交唔到好朋友，甚至被欺凌，难以调节压力，感受不到快乐，心里疑问，没有信任的人可以问，身体发育的烦恼，不适感难以抒发，与父母关系紧张等。 B 关心及了解孩子在网络世界中能得到什么满足，例如玩游戏获得自信，被崇拜，交到共同爱好的好朋友，难过时网友会陪伴和送礼物，玩游戏的过程很兴奋和舒压，有问题立即有人回答等等。透过以上的着眼点，就可以更加清楚孩子在现实中的困难及想被满足的需要，就更加知道从何处着手预防及帮助孩子思考现实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孩子就不会越来越沉迷在网络的世界当中。二，要运用健康的沟通方法。无论孩子是开心的、生活充实的、满足的，或是遇到什么烦闷、困难、挑战，顺利的亲子沟通和健康的亲子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我在带领父母小组的时候，父母们用心练习和运用了以下一些方法，亲子沟通就更加顺畅，关系呢也都比较缓和了。 A 提问和聆听，以开放式的问句等孩子们多讲感受想法，而不是封闭式的问句，孩子只是答是或者不是，好或者不好的简短回答。沉问及邀请孩子向你介绍他喜欢的游戏、网页、APP、音乐剧、直播主及原因，好玩和吸引的点在哪里，游戏怎样升级，如何成为赢家，与游戏里的伙伴怎样互动，下载的软件 APP 的功能是什么，最近哪几首歌好听，直播主的风格为什么会喜欢。请父母专心地聆听，不要评论、 说教、指责，亦都可以向孩子介绍自己喜欢和常用的软件或者 APP， 话题越丰富越好，可以讨论攻略，学用孩子的 APP 就更加好。 B， 运用同理心的话语。同理心呢，就是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向孩子讲出自己所能够理解的和所感受的，等孩子接受到被了解和允许。例如当孩子说，我喜欢上网，因为这样令到我很快乐，同理心的回应就是，我听到你说上网令到你很快乐，看到你的表情我都感受到你的快乐，或者我感受到你的快乐好像还有轻松。当孩子说，我很讨厌同学留言和嘲笑我，同理心的回应就是，被同学留言嘲笑我感觉到你很生气，或者被同学留言嘲笑让你觉得很厌烦。父母去理解孩子的感受并做出回应，会令到孩子与父母在感受层面产生互动和连结，有益于亲子沟通。 C， 用我信息的表达。父母可以运用我信息的说话方式，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想法、背后原因和需要，让孩子更加理解父母。父母的语句是，当我感到，因我会，或我的想法是，例如，当我为你所做的你不接受的时候，我觉得灰心，我的想法是你没有珍惜我所付出的。当我提醒你上网的时候而你不听的时候，我心里有挫败感，因为我认为我是失败的父母。当我没有收到你迟回家的信息的时候，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会想你是不是发生了意外。当我听到你跟我讲心里话的时候，我感到与你很亲密，我认为我比你信任。父母用这种方式去讲，可以帮助孩子了解什么是引发父母的感受和背后的原因，令到孩子明白他的行为对父母的影响，不至于在误解中持续地紧张和冲突。 D， 具体的称赞。我有时候会用一张上面有几个黑点的白纸去问父母，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大部分的父母都会说看见一个黑点。如果将白纸比喻成孩子，上面的黑点就好像孩子的缺点或者不好的表现。父母常常因为求好心切，很容易看到孩子身上不好之处，这样一来孩子会有我父母认为我就是这么渣的心态，失去自信或者自暴自弃。具体地称赞孩子是父母细心观察，然后用恰当的话语及非言语的表达，表示看见和加强孩子正向的表现，可以借用上面我信息的方法。例如，当我看见你今天自己起身，不需要我叫醒，我觉得开心和轻松，因为我知道你会为自己负责任。当我看见你温柔地问哥哥你可不可以玩他的电子游戏机时，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尊重别人的孩子。当我留意到你今日有注意时间去做功课，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你有自控力。当孩子的正向好表现被人看见， 被具体地称赞，他就更加有自信，也都更加愿意重复他的好表现。如果父母想让孩子合作，愿意遵守和父母的约定，譬如上网时间、回家时间、注重健康、对课业负责、适当使用零用钱等，首先呢要能够顺畅地沟通、对话、互相理解和倾听，才可以让这些守约定或者不守约定的后果有实质的果效。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困难，心理需要不被满足，沉迷网路，亲子沟通与亲子关系都不是那么顺畅，家人彼此好像棘住的时候，就是要赶紧地增进彼此沟通的好时机。有一些家长对孩子迷茫并不在意，有些甚至为了不让孩子麻烦自己，居然不加考虑地用游戏来打发孩子。认识上帝的人就当把孩子的小事当大事，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父母亦都能够在圣经中支取好多教养儿女的智慧，因为我是基督徒，自己常常在圣经的经文中被提醒和鼓励，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咁讲：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脑。这个提醒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不是自己一直咁讲，要积极咁听人哋讲。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咁样讲：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当我与人讲嘢的时候，态度要温柔。我希望别人尊重我，我也必须先尊重别人。箴言十五章一同埋四节重复咁强调，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在沟通的时候，如果想消除怒气，寻求和睦，滋润人心，就要使用柔和的言语。宝贵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与人讲嘢时候的用词、态度、情绪都是需要留意的。祷告是我们引导和教育儿女的最宝贵的秘诀。无论是在教养儿女遇到挫败、失去信心的时候，定是开始与孩子沟通之前及进行中，都需要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赐给我智慧、爱心和耐心，求上帝赐给孩子柔软、愿意受教的心，一起得着上帝对全家人关系和睦的赐福。盼望你都可以拥有这份美好的福气。
圣经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这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热分。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春年雨福，人点解将年同福联系喺一齐？新年之际，随时随处都互道祝福呢？原来年和福喺圣经中都出自一处， 就是开篇上帝创造万有的那一部分。或者你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时间从哪里来？在圣经的开篇创世纪中有这样的一句经文，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就做了两个大光，大极管昼，细极管夜，又做众星，将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辨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世纪1:14-18。原来年岁和太阳、月亮和地球三者之间的运转关系密切，这三个星体都是按着规律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极其的和谐有序。地球在围着太阳转的同时亦都自转，一阵是东边朝着太阳，一阵间又轮到西边朝着太阳。地球在自转和公转中又被月球围着转。关于年月日的由来，如果以太阳演算，地球绕太阳一圈就是一年，华人称之为西方年或阳年，新年第一日就叫元旦。但是华人传统上是以月亮演算的，月亮绕地球十二圈就是一年，华人称之为阴年或春节，新年第一日叫大年初一。中国人为什么以月亮绕行地球十二圈为一年呢？这个是出于传统的农耕生活，庄稼的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的一个回圈，亦都是花草果木的春华秋实、叶绿叶落的一个回圈。如此就分出节令、记号。另外，月亮每绕地球一圈就是一个月，地球自转一圈就是一日。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头一日，在创世纪1:5是这样讲。如此我们的生活就分出昼夜、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球、月亮和太阳之间如此复杂的互相运转关系，就使我们生活在宇宙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里。第二，关于周的由来。除了年月日，上帝在创造时间的时候亦都形成了一周的概念，更好的说明在生活中作记号。他在创造天地万有时不断出现有晚上有早晨，直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上帝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纪2:2-3。第七日在西方以星空命名的日历中称为 Saturday， 中国称为周六。人类犯罪后，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差派他的儿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上十字架替人赎罪，死后第三日，即西方日历的第一日、中国日历的第七日复活。为纪念复活的日子，就将这一天定为星期日，教会称之为主日，中国人或者会称它为礼拜日。第三，关于西元前后的由来。人类诞生之后，一年又一年，地球绕了太阳一圈又一圈，那怎样去计算年份？各个民族各有各的计法，但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降世受死并复活升天，人们就开始以他降生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分为西元前和西元后。耶稣诞生之前称为主前 Before Christ B.C. 耶稣诞生之后的日期称为主的年份，在拉丁语 Anno Domini 简称 AD。 西方宣教士好早就将西历历法传入我国，但是没有被采用。德国宣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朝，他贡献之一就是帮中国编出了农历书。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当时的临时政府就采用了西历历法。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决定使用世界上通用的西历，于是中国人比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多过一个年，现在过是两个年。以上可见，我们通用的时间单位原来都与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有关。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并没有去深究，但其实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只不过我们只知其然而无法知道所以然，所以就以自然而至，笼统概括掉了。上帝好奇妙的，他做任何的事不是没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总是又美又善，做出年岁节令好作记号，所以大树的成长就有了年轮的记号。春夏秋冬和春种、夏耕、秋收、冬藏都是记号，人的岁数亦都是记号，好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诗人赞叹上帝，诗篇65篇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年份是上帝赐福的记号。福分从边度来？真正的福分讲到底都是从上帝来的。全本中文圣经有592处提到上帝赐福人。其实上帝对人的赐福远不止这些数字所能括盖的，数算不完。归根到底，上帝的福分对人来讲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福分。上帝赐给人好多的福气，我们到底得到多少呢？每日我们有一口气息都是上帝所赐，一日气一收走就不存在过年的了。有了气息还不够，我们少不了阳光、雨水、空气，特别是氧气，缺一点都不得啊。出门看山、看水和花开花落的美景都是上帝所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以及土壤里的肥料、阳光、水分都是上帝所赐。这些人生存的必需品，上帝赐给所有的人，有钱、没钱都能够得到，包括街头的流浪汉。然而很多人一生只是得到这个的福分。第二类是生命的福分。人都要死，钱再多、权再大、名再响、儿孙再多，自己都要离世的一日。灵魂离开身体去了哪里？只是得两个地方，天堂和地狱。天堂是上帝的家，罪人不能进去，只剩一个地方，地狱了。但人怎样才可以不死？怎样才可以进入上帝的家，天堂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他差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代赎了人的罪，然后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所以他向世人宣告，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是这样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宣告之后，他还特别问了一句：你信这话吗？遗憾的是很多人不信。上帝送来天堂的门票，托人敲你的心门，你却不开门。第三类是生活的福分。除了贫富等差别，认识上帝和不认识上帝的人，人生的活法是不同的。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区别，是灵里的活法不一样。信上帝的人有越来越好的心态。好心态讲到底就是对生活的好态度。基督徒会有圣灵的帮助， 在学习圣经中越来越有爱心、诚实、谦虚、忍耐、饶恕等，在困难甚至苦难中都有心里的平安和盼望。新年一到，网上网下拜年，讲许多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对你讲一大堆，但是都是嘴巴让耳朵舒服，边个都不能够保证你有福。倒是有一类人，基督徒天天都愿送人祝福，但是却是有意义的事，因为这种祝福求助的是上帝，他是福分的源头。要得福，首先要找福的源头。圣经中有一句人生劝勉，约伯记22:21，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新年来，愿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申命记11:12。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不要把灵魂关进笼子，刘树鹏。有一次我去河边散步，在一个树林里面看到一只雀仔挂了在网上，经过苦苦挣扎之后，只雀仔一点力气都没了，绝望地耷低了头。我就用刀割烂了网，将那只雀仔救了出来。这只毛神神的雀仔在我手里面停留了一阵间，就拍拍对翼飞了起来了。首先落了在棵大杨树的树梢上，后来又拍拍个翅膀飞向了辽阔的天空，那只是一只夜莺。初夏的夜里，月影照进窗户，就能够听到运河岸边传来夜莺的歌声。美国作家索尔贝流写过一篇散文《一件小事的震动》，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自己细个的时候，在树林里面捉到一只小画眉，将它关了在个笼里面，想让它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歌唱。小画眉起先都不停地来拍打自己的翅膀，在笼里面飞来飞去，后来慢慢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小贝流很高兴将个笼挂了在自己的后院里面。第二日，他见到一只成年的画眉站在个笼外边，喂笼里面的小画眉吃了很多类似梅子的东西。没想过到第三日，当小贝流再去看这只小画眉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死了。他感到很困惑，雀仔不是得到母鸟照顾吗？还吃了很多东西，为什么会死的？后来有一位来家站住的鸟类学家告诉他， 当一只美洲画眉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关在笼里面，就一定会喂小画眉食足以致死的毒梅，因为母鸟似乎坚信孩子死了总好过被困住活着。鸟类学家的说话让小贝流受到震动，他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原来这个小小的生物对自由的理解竟然是这么深刻，从此他再没有将任何活物关了在个笼里面。而人对自由的理解比得上一只小小的画眉吗？几多人为了小小罪的赏赐，宁愿将自己的灵魂锁了在个笼里面。生命在本质上需要自由，失去了自由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自由不是指那种在欲望和自我当中不被约束，反而是人不住地在罪的牢笼里面，不在罪中享乐，而是灵在上帝的生命和真理的天空中翱翔，不受罪的捆绑和羁绊。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然晓得真理，真理亦都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八章31-32，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回忆咁讲，佢细个瞓懒觉嘅时候，祖母时时都嚟到拍佢嘅屁股，叫佢起身。小弗朗索瓦，快啲起身啦！嚟听下，雀仔早已经喺树梢上边歌颂上帝嘅荣光啦。当米勒成年之后，要去巴黎闯荡的时候，祖母好严肃地对他说，
如果你背叛上帝的话，我宁愿你去死啊。
当我刚刚读米勒传记的时候，实在是有点不能够理解，他祖母怎会对个孙说那么严厉的说话的呢？后来才明白，祖母的说话和自由是有关系的。对这位敬虔的老人家来说，背叛了上帝就好比一个人的灵魂被关进笼子里面。
圣经诗篇第121:1-2这样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更大的力量，有没有做过以下实验？将铁屑撒在玻璃台上，铁屑不但没有散开，反而堆聚好像一座微型的森林，并青铜指挥，你要它东移它就会往东移，你要它西倒它就西倒，绝不妥慢。秘诀，在玻璃之下用磁石操控，虽然铁屑好像散沙没办法抱团，但是在磁力面前它就身不由己。世上好多事不是都类似吗？风吹稻田，稻草随风弯腰，人都是一样，受社会潮流、风气、环境影响，以致常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实上，牵制着我们的力量好多。圣经指出，信耶稣之前，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是以弗所书2:2这样讲的。换句话来讲，就是受世俗和邪灵所操控，活得好像一条狗。这样堕落岂不是身不由己？好消息是，上帝的能力比一切都大，祂能释放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只要信靠、跟从、顺服耶稣基督，不是随从今生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让主耶稣在心中居首位， 不要被邪灵在心中运行，这样就可以脱离邪恶的势力，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